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好，一三两，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三，请。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接下来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来到教会聚会，我心中就充满喜乐，看到弟兄姐妹渴慕追求我的心，我心里就满足。所以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你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知道不应当爱世界，然而有时候我们却在那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挪移我们的脚步，如同当初的罗德一样，他渐渐挪移了他的帐篷，直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主，我们知道那世界诱惑我们离开主的面，离开真道。主，因此求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的脚步，好叫我们走在真光当中，紧紧的来跟随你，不偏离左右，不走那世界的道路。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因为话语是如同炼过的金晶一样，是那样的纯全可爱，我们当放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的心板里头。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新年，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各位拜个年啊，祝各位新年快乐，新春愉快，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今天要讲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是在描写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灵催逼耶稣走进到旷野跟魔鬼对决，并且他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魔鬼的试探，走出了旷野，从自己的家乡加利利开始宣传神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但是这个名词在古代罗马帝国它有特定的意义，因为自从罗马帝国崛起，他们历代的君王不断的侵略扩张，罗马帝国的国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所以战事不断，只要军队远征出战，罗马公民他们无不引颈期待前方传回来最新的战报。所以如果是捷报，传令兵跑进城的时候，他会边跑边喊福音啊，福音啊，那意思就是什么？好消息，好消息，我们大胜了，福音，福音。战争结束了，胜利是我们的，这就是福音原本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看十四节，耶稣他不但承接了施洗约翰的工作，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得罪了当时的君王，以至于他被下在监牢里头， 耶稣开始承接了他的工作，而且他印证了他就是施洗约翰所说比他能力更大的那一位，在旷野里头与魔鬼对决能够得胜的那一位。不但如此，第十四节耶稣宣传神的福音，与第十二、第十三节魔鬼与耶稣在旷野的征战连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上帝跟魔鬼之间的战争结局已经定了，上帝得胜了。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他其实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来宣布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可是当人们听到福音会是什么反应？你觉得当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这段经文其实让我联想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是跟一个日本人有关。我们投影片放下一张，这个人叫做小野田宽郎。对不起，这个画面没有出来，出不来。 OK， 好，小野田宽郎，他是二战时日军最后投降的一个人，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最后一个投降的人。1944年12月，小野田宽郎他被派到东南亚战线菲律宾的卢邦岛去执行游击战和情报搜集的任务。当美军攻占卢邦岛以后，小野田宽郎的直属长官叫做谷口义美少佐，对小野田说，他说我们撤退只是临时的，你们要进到山里面对美军进行游击，你要埋地雷，你要炸仓库，用各种方法与敌人周旋。然后这个长官说，我禁止你，我命令你，我禁止你自杀，不准自杀，你不准投降，3到4年甚至5年以后我们会回来，这个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所以这个长官就跟小野田这样说。所以小野田他就跟另外3位士兵就躲到丛林里面去进行游击战。没想到隔年1945年8月15号，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就派日军的降军到太平洋各岛屿空投大量的传单劝降，告诉日本其他的军人投降了，我们打输了，就空投传单。就没想到小野田宽郎看到这个传单，他们也收到了，看到这个传单以后就认定说这是美军的心理战，这是假的，都是捏造的。他不相信日本人会失败，他觉得战争没有结束，所以小野田就持续进行游击战。他就开始自制短波接收器，他自己去收集资讯，判断国际情势，观察岛屿，因为他是收集情报出身的，所以他观察岛屿附近美军的军舰跟飞机的活动，他分析情报，他认为日本的援军就快来了。所以小野田就带着士兵，那3个士兵不断的移动据点，避免被追踪。菲律宾遇到雨季的时候，他们就用身体护住步枪，护住地雷，护住炸药，免得武器潮湿损坏。他们喝河水，偷当地人的鸡，当地人的水牛来填饱肚子。他们的藏身地的墙壁上挂着战斗到底的标语。1950年有一个士兵叫做赤金受不了了，这个环境实在太恶劣了，山林里面的这种环境他受不了这种煎熬，所以就向当地的警察投降。赤金投降了以后才知道战争早结束了，可是小野田不知道，小野田知道要非常激动， 我的部署居然会投降，所以他跟另外两位同伴不断的互相的鼓舞，告诉彼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绝对不能投降。隔年赤金投降的赤金加入了当地的搜索队，带着小野田亲人的家书，带着他弟弟的家书，带着报道战后日本发展的报纸宣传单，空投给他们，丢给他们，劝他们投降。小野田人不相信，丝毫不为所动，都是假的，都是心理战，骗人的。小野田一直深信长官的话，不自杀不投降。所以两位部署后来在游击战当中被警察隔壁阵亡了，小野田就独自作战，直到1974年3月10号，二次大战结束后30年。后来日本知道这个事，日本政府知道这个事，找到他的直属长官，叫做谷口义美，还记得这个人吗？找到这个人，请他帮忙，来到菲律宾，向小野田下达任务解除和投降的命令。他们想办法跟小野田联系上，说你的长官要来见你了，所以告诉他你要投降，放下武器出来吧。小野田才走出山林，放下武器，向菲律宾军队投降。这已经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当有人告诉他说战争早在1945年已经结束了，小野田就失声痛哭。他说日本怎么会战败呢？还讲了一句话，我干嘛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我的枪啊，我这30年到底在干嘛？这则新闻其实很像人听到福音的缩影，因为人呢常常抓住一句话，紧紧守着一个想法当做我们的信念，而不愿意相信福音。好像相信福音就是承认自己是失败的，好像相信福音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好像相信福音就不能做自己，你要放弃你的人生的目标。所以人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去捍卫那个所谓不可侵犯的信念，爱护枪，以为那个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信念？我过去带慕道班，我过去曾经接触国内的这些慕道友，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他说我们被共产主义骗过，所以我们现在很怕又再被骗。他说你看我们拿毛语录，你们拿什么？圣经。我们聚会你们也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唱爱国歌曲，你们聚会的时候唱什么？敬拜歌曲啊，那歌曲都像洗脑歌一样，你们的敬拜歌嘿也很像洗脑，所以我们很怕又被骗，所以不肯相信福音。所以这很像什么？这很像谈恋爱被一个男生骗过以后，就从此再也不相信爱情，从此再也不相信有人会真的爱他一样，不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什么信念？我们过去被教导唯物论，被教导进化论，所以我很难相信创造论。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有。就跟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有没有听过烫伤？一个人被烫伤，你想要赶快医治他，要撒面粉，有没有听过？偏方啊，网络上常常在传啊，你知道这是错的吗？你们知道这是错的吗？不知道，很多人以为是真的，啊，对不对？甚至有人真的这样做，你做了就完了，因为你做了医生就要把你刮一层皮。 烫伤撒面粉，这是错的，这个教导是错的，可是有人把它当真的。所以我过去被教导唯物论，被教导进化论，但是你没有想过那是错的吗？但是你却持续相信，而且说我很难再相信创造论，你不愿意相信一个真实的东西，这是什么奇怪的信念？还有一个信念，父母是传统宗教，所以呢我也不好相信基督，否则我就是不孝。我父母亲以前常用这个来压我，要我不准相信基督耶稣。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父母是错的，所以我们要一直错到底，代表我们很孝顺，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奇怪的信念。还有一个，我们华人拥有儒家思想已经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外来的宗教，这是可悲的民族主义作祟。如果儒家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中国早就改变了，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承认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信仰。还有一个最凄美的，我听了很难过，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先生过世了，妻子说他说我知道基督信仰很好，可是我先生没有信主，如果我信主了，我将来会跟他在不同的国度，所以呢我不能对不起他跟他分开。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样的信念让我听起来都觉得难过。有太多奇奇怪怪的信念让人被困住了，无法相信，无法接受福音。还有什么是人爱护的枪？所谓的枪就是人自以为的聪明，人自以为的骄傲，人自以为的面子，人自以为的良善，毫无理性的怀疑，这些紧紧抓住的信念，这些你花一辈子在宝贝的枪，拦阻了人接受神的福音。第十四节上半，施洗约翰因为得罪当时分封的王希律，被捉拿下在监牢里头。根据经文的推断，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或多一点，在这时间非常的短暂，可是施洗约翰的侍奉却非常的有果效。施洗约翰把人心预备好了接受主的道，同时他也成功的把耶稣介绍给犹太人。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那边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他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搬出来就是基督。所以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因着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们不但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也接受了他的见证，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说，哇，我们遇到弥赛亚了，我们遇到基督了。现在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来到了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句话的前半段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好像一颗震撼弹一样，他是听得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引领期盼弥赛亚降临，他们等候弥赛亚在地上建立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们渴望上帝大能的手能够再一次施行拯救，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如同救他们的先祖脱离埃及一样。他们等候公义国度的彰显，要把愤怒的火宣泄在仇敌的身上，因为他们憋屈很久了，所以他们听了很兴奋。 所以这位弥赛亚宣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他们兴不兴奋？兴奋啊，当然兴奋，因为代表什么？苦日子就要结束了，代表自由解放的日子将要来到了。只不过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跟犹太人以为神的国天差地远。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耶稣所说的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国，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人欲横流，充满了血腥杀戮，充满了勾心斗角，贪婪邪淫，充满了各样的败坏。但是神的国近了，神的国现在闯入了这个世界，赶逐魔鬼的权势。神的国不但进入世界，而且还要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透过他的能力赶逐人里面一切内在的邪恶，释放人脱离魔鬼的辖制，得着自由。神有胜过疾病的能力，神有胜过死亡的能力，神有胜过恐惧的能力，神有能力可以使我们胜过一切的患难与试探。只要我们愿意，神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神的国就会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要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宣告的下半句就很重要，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叫当，一个叫做信。当悔改信福音，当跟信这两个字在原文里头它是个命令式，也就是说这是进神的国的要求。如果要进神的国，这是个要求，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悔改的意思，因为这也是过去旧约先知传讲的一贯信息。因为旧约先知一直不断的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归向神，你们要悔改回转向神。所以悔改就是转向神，因为过去他们离弃神，没有活出神子民当有的生命，因此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放弃现有得罪神的生活，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向神。所以悔改是进神国的第一步。对我们华人来讲，因为我们不是处在犹太文化的背景，我们没有耶和华神的观念，我们很容易以为悔改就是改过向善的意思，我们以为悔改就是知错能改的意思，但是那不是圣经当中悔改真正的意义。圣经当中悔改是在上帝绝对的标准之下，看到自己有罪，并且看到罪所造成的代价就是永远的死亡，并且与上帝关系的破坏。所以对于悔改，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可怕，这个罪的观念是来自于圣经罪的观念，我们达不到上帝标准的观念，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可怕，我们就无法体会神赦免的爱有多么的浩大，我们会体会不出来。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严重性，我们就不会去珍惜基督耶稣救恩的宝贵， 我们只会把它当成廉价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会醒悟罪的权势，你就经验不到圣灵释放的大能。除此之外，耶稣基督与施洗约翰所传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加上最后一句，叫做信福音。相信上帝已经胜利了，战争结束了，相信神的国已经胜过魔鬼撒旦的国，相信基督耶稣就是福音的核心。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预备是悔改，福音的大能是圣灵。所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福音的核心。只不过当时的人还不明白这句话，甚至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并不正确，所以他们错解了这句话。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错误的，或者说我们如果对基督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就会曲解福音的内容。真正的弥赛亚来传的是神的福音，而人们以为的弥赛亚会把他所传的理解成人想要的福音。耶稣来传的是上帝的国已经得胜了，可是犹太人把它理解为是地上的国要得胜了。如果今天的教会对弥赛亚的认识不清楚，对基督的认识不清楚，就会跟犹太人犯一样的错误。我们会扭曲福音的内容，我们会变成成功福音，我们会变成社会福音，我们会变成普救论福音，我们会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福音出来，但那不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其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就是神的国近了的记号。他来到世上把神的国带来了，这本身这个事件就是神的国近了的记号。有位神学家叫 Rudolf 布特曼，他最著名的格言叫做 The Proclaimer becomes the proclaimed， 就耶稣自己就是上帝国度临近的宣告，耶稣他成为他自己所宣告的福音。所以信福音就是信上帝透过基督耶稣做成的救恩，借着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信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重点是我们相信吗？所以马可福音接下来的篇幅就是在介绍这位神的儿子，介绍耶稣基督如何透过他所做的事让世人认识到他，当然同时也就认识了天父与圣灵，他如何展现神国度临近与荣耀，他是如何成为他自己所宣告的福音。这个之后我们在马可福音会看得到。因此信耶稣虽然是三个字，但是最近学到一个新名词，但是一展开变成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非常著名的使徒信经，我们的信耶稣涵盖了这些，帮助信徒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根基，非常的重要，也是用来分辨异端学说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其实你分辨不出异端的，你会分辨不出异端的。但这只是最基本的，这只是最开端的。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三节，我用了简明版圣经的经文，我觉得这比较白话一点，可能弟兄姐妹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不该一再的重复一些有关基督的基本教导，例如不要一再的说明人为什么必须认罪悔改而离开那些导致死亡的恶行，为什么必须信靠上帝，也不要一再的解释什么叫做洗礼、按手、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我们应该向前迈进，学习成熟的基督徒应当懂得的道理。上帝如果准许，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告诉基督徒，我们不要老是停在那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不要老是停在那个开端，我们不要老是在解释什么叫做悔改，我们不要老是在解释什么叫做不要行恶，什么叫做死里复活、按手、永远的审判。我们不要再讲这个了，这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向前迈进？我们要向前迈进，学习成熟基督徒应当懂得的道理。上帝如果准许，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上帝怎么可能不准许？这是一句反问的话。上帝当然准许，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不要只做一个老是停留在起点的基督徒，我们要向前迈进。所以有些人信主了，你以为得救了，就停留在起跑点上，千万不要这样。弟兄姐妹，信仰好像赛跑一样，所以保罗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每一个基督徒，你们都好像可以进场比赛，你们已经有资格进场比赛，你们透过信耶稣，你们已经进场在比赛，一场得荣耀的比赛，在起跑点上面枪声响了。可是你们看过运动比赛对不对？看过跑步对不对？枪声响了，有人会待在原地吗？除了脚扭伤的人哈，有人会待在原地吗？不会，每个人都是往前冲，尽可能尽最大能力去冲，看谁最快到终点，不是吗？保罗就用这个做比喻，他说你要往前奔跑，努力面前，奋力的冲刺，你要不断的成长，将来可以毫无羞愧的站在主的宝座前，蒙主的称赞。所以我们教会今年进入第四年，虽然我们是一个新生的教会，甚至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初信主，但是我鼓励你们不要只有停留在起跑点上面，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里有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那里有荣耀的冠冕等待着我们。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期望我们不需要一再的重复的解释， 什么叫做洗礼，什么叫做死人复活，什么叫做认罪悔改。你知道当我们不断的在解释这个时候，代表其实我们仍旧在罪恶里头，所以我们才会在问到底要怎样悔改，或者是我们仍旧活在那个三心两意里头，不确定的里面，所以我们老是要去解释这些东西。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接下来我们来低头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当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将来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施恩宝座前，被上帝来称赞。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在这新的一年，在这新春的开始，你在这立定心志来仰望神，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同声开口。天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借着基督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人生原本没有盼望，在黑暗当中，在永死的里头，然而主你却借着你的独生爱子救我们脱离那永远的死亡，牵我们进入那爱子的国度。如今我们活在光明中，有神的同在，有上帝的荣耀。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不但承受了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更加要来回应你的爱。因此你已经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求你使用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散发基督耶稣的光芒，好像基督行走在这个世代一样。主，叫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吃奶的婴孩，乃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熟练仁义的道理，熟练救恩的道理。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接下来要把刚才的故事讲完。刚才讲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凄美的信念，这个太太我们要带她信主非常的困难，因为她对爱情的这种信念让他觉得我不能信福音，免得我跟我的先生分开两个国度。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跟他传福音？后来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我说这个财主在世上生活，当他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死后是这么痛苦的地方，是这么可怕的地方。而这个财主想到一件事情，他说可不可以请亚伯拉罕你差派拉撒路去跟我五个弟兄说， 这里很痛苦，免得他们来这个地方。请拉撒路去跟他们说，跟他们做见证，这里很痛苦，免得他们跟我来到一样同样痛苦的地方。好，我借着这个事情，我跟他讲，我说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我知道，我相信你先生也爱你。如果他今天真的不信，在那痛苦当中，我相信他不会要你过去，他会如同这个财主一样，他巴不得来告诉你不要来，这里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如果他真爱你，他会怎么做？弟兄姐妹，这些信念让我们被困住了，以为完成这个信念可以对得起自己，或对得起你自己的原则。然而神的福音胜过这一切，所以这个太太后来放下了她的信念，她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愿意接受了叫福音，并不是因为她不爱她先生，乃是因为她知道若是她先生爱她，会希望她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接下来我要对在这里的慕道友来讲，神爱你，甚至为你舍了他的独生爱子，希望你不要在痛苦当中，这是上帝他要表达他最大的爱。所以我们一起低头，在我们当中若是你还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你还没有悔改信福音，这时候我要邀请你，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信耶稣，信福音，那么举起你的右手来。请放下，举起你的右手来，我要为你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把你心中所以为的信念，甚至我们所爱护的那些所谓的枪支，那些自尊，那些自以为的聪明，那些自以为的怀疑，你可以把它放下来。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战争结束了，神的国胜过恶者的国，神的国已经近了，现在是机会接受神进入到你的心中，让神的国在你心里面掌权。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要接受福音，你要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要为你祷告。阿们，请放下。感谢主。有没有？我最后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我要为你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刚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向你献上仰望。主，你为他们舍了你自己，做成了赎价，借着你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一切的罪，洁净了他们一切的过犯。如今那些愿意举手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人，主啊，求你这时候进入到他们的里头，你掌管他们的生命，掌管他们的人生， 主啊，使他们能够脱离永远的死亡，赏赐给他们永生。主圣灵啊，求你这时候也进入到他们的里头，引导他们，使他们生命能够不再一样。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向你献上感恩。主，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慕道朋友心里面来动工。主啊，求你的爱触摸他们，主啊，使他们的心意能够回转。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圣餐，我们仍旧安静。